圣经当中主耶稣提，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大实话，真的是大实话呀。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一种现象啊，原谅我直接来说，有时候在有些教会，牧者在讲台上面不太敢讲金钱奉献、十一奉献的题目，也是怕怎样呢？得罪人啊，我也很理解，做传道人的确实是不容易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尤其是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牧师是我们雇来的，是不是？我们给你发工资的。所以呢，这个牧师还在讲台上一讲这个金钱奉献，好像是跟弟兄姊妹要钱一样的。所以有的牧师呢就不太敢讲，甚至有的牧师在教会里呢，因为传讲关于金钱奉献的这个题目，有被会友赶走的，你知道吗？说起来很悲哀呀，但是真的是有。以前我原来在这个多年以前啊，就不提这个地方了，在一个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那时候还非常非常年轻，还没有去读神学。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从台湾来的一位牧者，非常爱主、忠心爱主的牧者，他呢就会讲这个金钱奉献的题目。那么我们有些的弟兄姊妹啊，因为我自己是从国内大陆来的，所以原来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有些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就不太理解这个啊，这个牧师怎么在讲台上讲奉献跟我们要钱啊，就觉得不好，不喜欢这个牧师，后来把这牧师赶走了，真是求神怜悯。这个牧师也特有骨气，离开教会最后一次讲道，还讲金钱奉献，还讲金钱奉献，而且他特别讲，他实际上在我们教会，我们家的奉献的数额是数一数二的，感动了很多弟兄姊妹。我常常讲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见证。后来牧师留下来一份的这个一个文章，纪念的文章，搬到其他的城市去服侍，弟兄姊妹读到看到明白了，学了这个奉献的功课，更热心的去摆上。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刚刚信主不久，刚刚服侍主不久，那我自己也是从这位爱主的牧者的身上学到这个榜样。因为我原来信主的教会没人跟我讲这个金钱奉献的问题，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就开始学习操练，一直在金钱奉献上感谢神。其他方面我知道我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敢说在金钱奉献这件事情上面，靠主的恩典我做到了，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而且开宗明义，我也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讲这个金钱奉献题目，不是跟大家要钱。我服侍这些年我服侍主的这个教会呢，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给牧师的这个供养不叫工资不叫薪水。虽然圣经讲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这个工价是神给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教会给，教会给是给神，弟兄姊妹奉献给神，然后神再给他的仆人，人跟人之间没有这样一层的关系的，只有世界上才有这样一层关系，有老板有这个 employee， 我给你发工资。所以在服侍主的教会我也是跟另外一位的台湾的牧师，他说我们在台湾这个教会给牧者叫谢礼金，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准确也很客气谢礼金。什么叫谢礼金呢？如果要是你到外面去给老板打工老板给你开份工资你觉得不够，你就跟他怎么样啊？ 就讨价还价嘛，是不是？叫 negotiation， 这找工作很重要的一步啊，对不对？啊，叫 negotiation， 谈这个 package。如果给人家给你一份礼物，你有去跟人家谈的吗？你给我再送个好点的礼物，呵呵，这礼物还不够好，还不够多，没有啊。只有可能跟人家这礼物太贵重了。所以感谢神，我在服侍主这些年，教会给我的谢礼金，我没有一次跟教会说你再多给我一点，但是有多次我跟教会说少给我一些，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有这一切，弟兄姊妹，我要和大家说，这是神所赐的恩，都是神的恩典啊！因为按照人自己的本性，你是不可能的。按照人自己的本性，我多捞一些嘛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尤其是在国内，我们华人啊，不管是从国内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尤其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我现在也可以说我算年纪稍微大一点吧啊，也过过一点的苦日子啊，现在是年过半百的年龄，我们在生活上面都是非常的节俭的，靠着人自己哪有可能啊？从人自己的本性肉体血气来说，那么大一笔的这个支票，每个月的这样去就奉献。哎呀，你要直到今天，我还是改不了这个生活上节俭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在家里面呢，我们都。每家都用那个纸巾嘛 ，paper towel， 对不对啊？那个 paper towel， 我们家也是摆一卷那个纸巾。有时候我这个纸巾撕下来一张，哎呀，说比如说这个做点家务啊，这个手上湿了擦擦手，擦完以后呢，我就看着这张白白的这个 paper towel 还挺厚的，做的很厚实的，很结实的，我就舍不得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你知道吗？啊，我就舍不得，我就这太浪费了啊，我就把它折起来啊，然后呢摆在那个地方，干了以后还能够再做点别的事情。有时候孩子就看着说家里怎么这摆一张白纸那摆一张白纸，我说还有用啊，以后还可以再用，你不要丢啊。我们在生活上面都是这样的啊，能省就省，哎，能节俭就这么节俭一点。可是弟兄姊妹，在奉献给神这件事情上面，靠着神的恩典，我从来不省。如果能多奉献给神一些，那是福气，能多给神一点，就在神国的事工上多摆上一份，那是好的事情。那么腓立比教会呢，也是这样子，他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第二节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马其顿的教会啊，特别是腓立比那个地方产黄金啊，腓立比啊是用马其顿大帝的爸爸的名字，腓立大帝的名字来命名的，是挺重要的一个城市啊，是驻守军队的这样一个城市，是个要塞。可是腓立比的教会，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们呢，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呢，他们没钱，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很穷的教会，真的不单穷，而且是很穷。因为如果你去看原文，他就这里有一个形容词叫极穷之间，然后呢还格外的选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那这个就显出这个宝贵，神恩典的宝贵了。如果你说出于人自己的仁义，那在我顺境当中，在我富足的时候啊，那么呢我还能够去有余去捐书啊，去乐善好施。但是马其顿教会他们是遭遇患难困苦，遭遇大的试炼逼迫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穷困当中还仍然格外选出乐捐的厚恩，所以他们的奉献这样一个榜样是神赐的，是患难当中的，是贫穷当中的，还有一个是极其的喜乐，充满了喜乐的啊！如果你看 这个经文啊，他们仍有满足的快乐，然后在极穷之间还格外选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等一下我们特别要看乐捐这个词。但是我们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和榜样。刚才我给大家讲到以前我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不是极穷啊，那也是在北美的教会啊，大家都是收入很不错的，都是中产的阶级啊，虽然不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大款，但是都是有车有房有学位啊，有存款的，不是在患难当中，大家都是顺顺利利啊，来到美国叫五子登科嘛，是吧？读书有帽子啊，有了帽子找到工作挣票子，挣了票子买房子有车子，对不对啊？然后有妻子孩子，这些、都有的。可是我们不喜乐，一说到金钱的奉献就愁眉苦脸。还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有一个互相的影响，这互相的影响其实挺让人难过的啊。怎么样呢？哎呀，又讲到奉献了，又跟我们要钱了，不奉献啊，少奉献一点。大家互相这样的底下七嘴八舌互相影响，有的人本来的受到感动愿意去奉献的，听到别人一说啊，他不奉献，那我也不奉献了，有这样的情形啊，真的有这样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是多年以前啊，有时候大家在私底下交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小的小弟兄的时候，有听弟兄姊妹私底下这样去说。但这是多年以前，我相信现在啊，大家有改变。后来那时候我们在参加一传道人聚会，老一辈传道人好多是来自港台的牧者，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全人的奉献了、啊。他们自己很多也是早年六十年代那时候到美国来读什么硕士博士啊，跟我们一样漂洋过海，都是精英啊，放下一切全然献上去读神学，建立教会啊，一个一个教会，从原来查经班到团契，然后到成立教会，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教会这样建立起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学生的时候，老一辈的牧者就说我们到快退休的年龄了，现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了，以后教会交给你们能接续得下去吗？啊，能接续得下去吗？但这是各个方面，我们属灵的成熟度够不够，我们有没有那样一个福音的热情，我们对神话语的把握造不到。还有很重要一方面，神国的拓展，教会的维持，福音的广传，这也是需要真金白银的，你说是不是啊？主耶稣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说起来都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要听到老牧者这样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神学生，以后要服侍主的啊，一个年轻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当然感谢神，还是这句话，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到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教会啊，很多的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站起来了啊，再尽心的服侍神，再忠心的摆上自己，不管是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而且是喜乐的。那马其顿教会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们是在自己的困难当中的，而且是这样乐捐。我们来看看乐捐这个词，啊，这个词呢英文的翻译叫做 riches of their liberality 啊， liberality 就是他们的好像很自由的。那么这个词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 word study 啊，我们很少说把这个希腊文专门拿出来啊去做 word study， 稍微的深了一点，不过呢很值得去好好思想这个词，因为中文的翻译没有能够很完全的把它这个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说马其顿教会他们的奉献除了前面这 四点是神赐的，是患难中当中的，是贫穷中的，是喜乐的，还有一点是什么？他们的奉献是很单纯的。为什么说是很单纯的呢？因为 hapolotes 这个词呢，它这个字典上给的这个解释有这几个方面，一个叫 singleness， 就是是很专一的，还有呢 simplicity 是很简单的啊，是 sincerity 很真诚的，还有呢带有这个 honesty 是很诚实的啊，所以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德呢？是 the virtue of one who is free from pretense and hypocrisy， 没有虚假的。所以就说到马其顿教会他们的奉献特别的单纯啊，很诚实，没有虚假，很专一的。在讲到这样一种的奉献之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使徒行传里面谁的例子？他们也奉献，他们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叫亚拿尼亚与撒菲拉，是不是 啊那时候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信徒凡物公用，大家把田产家业都卖了，然后摆在使徒的脚前，一切都是公用的。另外我们要特别强调，弟兄姊妹，这绝不是所谓共产主义的圣经根据啊，这不是 communism， 这是 commonism， 差别很大。 communism 共产主义是通过暴力的，对不对 啊暴力实现革命斗争，要革命的，要一个阶级打败另外一个阶级的，这样来实现的。 communism 凡物公用是什么？是自愿的，自发的，没有人强迫的。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这样子，他看到别人都去做，然后他说，哎，那好，那我们也做，沽名钓誉，好，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卖了以后怎么样？私自留下几分。你私自留了也没有问题，使徒明讲，对吧？私自留了也没有问题，然后呢又摆在使徒脚前，哎，别人摆他也摆，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全都奉献了。使徒就问他了，都奉献了，都奉献了，你怎么欺哄神呢？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刑罚很重啊。这夫妻两个被神击杀呀。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奉献是不是单纯的？是不是诚实的？是不是专一的？啊，是不是没有假冒，没有虚假的？是不是无私、诚心、敞开的这样一种的慷慨 ，with an open heart。without self-seeking， without 不是沽名钓誉，他们全都不是啊。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反面的典型，反面的榜样，反面的例子。那马其顿教会跟他们相反，这个乐捐这个词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这样的，非常非常，他们在极穷当中啊，这里用了好几个啊这种的这个形容讲到程度的词啊，所以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乐捐啊也很好，也把这方面的翻译出来了，大的患难的啊，但是他们是有极大的喜乐的，这样一种的对比。那这个词呢啊，乐捐这个词呢 hapolotes 呢，在这个圣经当中有其他地方还有出现啊，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说，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就是这个词 hapolotes。 然后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这个地方和合本翻译成了圣洁啊，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或许翻译成清洁比较更准确一些，就是 hapolotes，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啊。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是不带任何其他的掺杂的啊，就是很单纯的，我们献给主啊。后面我们会讲啊，我们可不可以试一试神，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单纯的，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你来试我，你就不要说我不敢试你，这也是一种很单纯的啊。但是没有其他的啊，这些我为了我自己的名声啊，掺假都没有，或者为了其他一些的功利目的。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牧师，他们的教会呢买堂，教会有所发展，然后呢需要有自己的场所地方买堂，看那个地方很不错，那么预算呢比较高，就在弟兄姊妹当中发动弟兄姊妹来认捐。那一方面有的弟兄姊妹呢就是现金的奉献，还有一部分呢 啊，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有啊退休的基金呐、子女教育的基金啊等等存在那里啊，暂时先不用的啊，那么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借，然后教会呢再慢慢的还。啊，我觉得这个和弟兄姊妹借比从银行借要好，你说是不是啊？啊，从银行借那个商业的贷款啊，这个世俗当中啊，你都不知道他拿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当然我们自己个人家里你没办法啊，买个房子啊 ，mortgage 啊，这是没有办法。但是一个教会能够不从银行借，尽量不要从银行借啊。如果是我们能够啊现金的买下来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呢，我们宁可和弟兄姊妹借啊。那就那这个有一位弟兄，这是这个牧师亲口告诉我的，教会里有一位的会友，这会友平时也还蛮热心奉献的，这时候看到教会有需要就找到牧师了，跟牧师说，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十好几年以前的事情，跟牧师说，说我从我自己的养老基金当中拿出18万来借给教会，啊，那挺大的一笔钱啊，啊，于是当年挺大一笔钱借给教会，然后跟牧师加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你得答应让我做长老。啊，你答应让我做长老。这牧师前面听到这个弟兄说，哇，这么大一笔钱来支持教会的这个买教堂，很高兴。一听说你要答应让我做长老啊，这个牧师也挺有骨气的，说对不起，这个不出售。哦，把这个弟兄得罪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为这个牧师感谢神啊！如果他是私底下这个私自交易出售了，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人不知鬼不觉，但神知道，这是不能出售的。所以让我们在主面前奉献是让一种单纯的心，哎，诚实的啊，没有虚假的，像马其顿教会那样。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啊。他们的这个奉献第六点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种牺牲的。你看，按照力量容易啊，过了力量就不容易了。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殿前看到大家往这个捐献箱里面投钱，一个一个大家都捐过去，主耶稣说谁奉献最多，大家记得吧？一个穷寡妇奉献最多，他怎么多呢？他奉献了多少呢？两个小钱，比别人奉献都少，但主耶稣居然说这个穷寡妇奉献比众人更多。为什么？因为众人都什么？自己有余然后奉献，这个寡妇是怎样？她自己不足，然后连养生的都摆上去了，两个小钱，但是她的养生的钱。在旧约那个时代，寡妇是非常可怜，不像现在那有各种的福利制度啊，各种的保障，那寡妇她是很穷很穷的，没有保障，特别是如果寡妇在没有一个后代来继承这个产业的话，两个小钱全然的摆上。那马其顿教会就是这样子啊，按照力量，而且怎么样，还过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的甘心的奉献。第七点啊，大家注意哈，甘心乐意的捐助。讲到这个甘心乐意的，说到金钱奉献呢，有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后面我们再看个人后书第九章的时候还会再看到，但是这里稍微的提一下啊，这些经文在教会里面有些的弟兄姊妹呢啊蛮熟悉的啊，有时候我也听到啊，在这个也是多年以前啊服侍神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全职服侍神的时候，哎，有时候大家一起聚起来聊天呐 啊或者甚至是团体小组查经啊，讲到金钱奉献，哎，有弟兄姊妹立刻这句经文就冒出来了。这句经文是怎么说的呢？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哎，关于金钱奉献的教导呢，其他地方我们如果还不太熟悉的话，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有些弟兄们很熟悉啊，但是在教会当中，尤其在今天的北美的教会，大家都是高知啊，都是很有水平的人， 哪个教会也没有说勉强大家去奉献的，都是甘心乐意，愿意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是不是这样子啊？教会里面有哪个说我直接跑到你的口袋里面，跑到你银行账户里去拿钱的，那还得了啊？没有。所以大家呢说，哎，真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不过有的时候话后面带着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提这件事情啊，你不要老去讲这个事情啊，我甘心就甘心，我不乐意我就反正如果要是我不甘心乐意的，神也不喜欢。那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呢摆在一起和弟兄姊妹来看，这样比较准确一点，我们就不是单单只看到哥林后书九章第七节。保罗这里讲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马其顿教会，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捐助，但他们是怎么样甘心乐意的捐助呢？前面有个修饰，这个修饰是说他们按照力量，也过了力量的甘心乐意的来捐助。所以有的时候，原来我说的稍微的重一点，我们持守一颗每天读经祷告的心，持守一颗乐意见到人就去传扬福音的心，持守一颗在教会里面多多的服侍啊，看到哪里有需要我就摆上自己的时间力量去做的，这样的心有的时候不是很够。但是我们持守一颗在金钱奉献上不乐意的心，持守得很好。为什么呢？你只要我持守住我的不乐意，反正那就是让神能够喜爱，不然我如果要是万一持守的不好，我一乐意了又不奉献，那不是就得罪神了吗？让我甘心的多多的摆上，因为我们的主是不亏待我们的。弟兄姊妹，马其顿教会他们为什么能够甘心，为什么能够牺牲的摆上？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是如此的信实，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富足，他愿意加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恩惠赐福。神说你来试试我，在金钱奉献这件事情上面你来试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神说你可以试我。我们大家都晓得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金钱奉献这件事你来试我，你看我是不是更多多的赐福给你们。如果我们晓得，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怎么会不甘心呢？马其顿教会更进一步的特别的说，再三的求我们，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用了好多的这个加重语气的词啊，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他们的奉献还有三个是谦卑的，是在爱心里的，是完全的。他们的奉献是种谦卑的奉献，不是施舍的心态啊，不是施舍的心态。在教会里面有谁去求牧师啊？是这么求的，牧师啊，求你让我多多奉献一些吧。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常常遇到的是弟兄姊妹说我有难处了，牧师帮帮我啊！我家庭当中婚姻当中身体上面有其他难处，为我祷告。这是都是需要的，我们是应该到主的面前来求神来赐福啊，来帮助。但是你看马其顿教会他们求的这件事情好特别，他们是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我可以想象保罗知道马其顿教会他们在经济上面是很不富足的，他们是遇到很多患难的，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奉献这么多，而且因为大家知道严格来讲这个还不是十一奉献，这什么呢？是 帮助远方的教会，遇到困难的饥荒的耶路撒冷教会啊，这是额外的奉献，在十一当纳之外额外的啊。所以在英文当中，这个美国教会有的他们是分得比较清楚，很严格的叫 tithe and offering。 tithe 是我们的十一当纳，在十一当纳之外叫做 offering。 那么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这样一笔的奉献啊，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是额外的再拿出来。保罗可能都在劝他们，你不要拿这么多，你们自己有很大的需要。马其顿教会再三的来求，你让我们能够多奉献一点吧。他们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施舍的心态。马其顿教会知道，第一点，我们所有的虽然不多，都是神所给的，不是我自己的。第二点，一个能够给予的人，他是一个蒙福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三点，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行动不是世俗的慈善，不是出于人啊，我的一份的这个爱心，这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要供给圣徒，这种属灵的关系。第四点，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一个侍奉，所以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我是在服侍我的主，我的神。我曾经听到有位同工分享一件事情，这也是好多年以前。那个教会呢，他们当年也是建堂，那么建堂鼓励弟兄姊妹来奉献，有一个建堂的基金。那么大家当然就财务的同工每次在点奉献的时候也很关注啊，因为这个建堂一步一步的要往前走啊，那么这个钱呢有没有能够到位，有没有进得来，够不够？那一直好像就不是很宽裕。直到有一天，在个点奉献的时候，奉献袋一打开，大家在点看到有一张食品券 food stamp， food stamp 印的那个。然后这个财务的同工一看到这个呢，就有点不高兴，因为这个 food stamp 投在里面，这我也不能拿这个换钱，对不对啊？你只能够去买食物的，这是不能够当钱来用的。这个奉献这个东西。那么有一位同工看到以后，他很有感动，他说不是，他说这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寡妇的两个小钱，他别的没有，现在把 food stamp 的食品券都拿出来的奉献。因为大家知道，去申请食品券的人那不是很富足的人啊，那是很穷的人才有资格去领这个食品券的，拿出来，他说这是寡妇的两个小钱。然后大家一商量，就在教会里面把这张食品券就贴出来给大家来看，贴出来给大家来看。啊，弟兄姊妹被感动了。有的人真的是自己不足还摆上，那我们这些有余的人，我们是不是更甘心乐意的多摆上一些呢？马其顿教会他们的奉献是这样谦卑的奉献，也是蛮有爱心的奉献，总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是发自爱心而做的。我们能够爱，是因为谁先爱了我们？弟兄姊妹，是因为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浩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哪怕能够摆上一点啊，再多摆上一些，跟神所给我们的恩情比起来差得太远，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也附上我们自己的一份爱。然后第五节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是一种完全的全人的奉献，把自己献上。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讲到金钱奉献的题目，也听到有弟兄姊妹是这样说，怎么说呢？说这个十一奉献啊，十一当纳是旧约当中的规定，旧约犹太人奉献十分之一，那我们新约的圣徒呢，不需要再奉献十分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的标准是什么？全人奉献，对不对？全人奉献。所以既然新的标准是全人奉献，我们就不再需要做十一奉献了。 这个听着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怪呢？老实讲，为什么有点怪呢？其实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旧约的圣徒他们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你知道旧约犹太人他们的奉献是多少吗？23.3%。啊，比10%要高的。因为两个十一奉献再加上一个3年1次的十一奉献是要超过10%的。当然了，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有一部分也是算是社会的保障，也可以说是税收啊，都加在一起啊，所以是这样来算的。我们也要了解这个情况。那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那你就讲明讲，我们是全人的奉献，将自己啊身体都献上当作活祭，是没错，100%的奉献。可是100%的奉献是一个更高的要求，用一个更高的要求去否定去取消一个低的要求，好像有点不太说得过去，不太合理，对不对啊？我们是说我们能够达到了一个低的要求，然后我们再更一步进一步的去够那个高的要求。说因为我是全人奉献，所以我就不要去做这个十一的基本的奉献。那么其实你可以反过来想，如果要是一个基本的要求都没有达到，那么那个更高的要求其实也达不到，差得更远。而更何况你看马其顿教会他们所做的是怎样呢？他们是既把自己全人的奉献献于了主，而且又更是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尽心竭力的摆上。所以十一奉献和全人奉献完全没有矛盾，完全没有矛盾，反而是统一的。这是马其顿教会给我们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榜样。那我们继续来看，在9节当中，使徒保罗他就进一步讲到，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不单马其顿教会很穷，极穷，还有一个人很穷，谁很穷啊？耶稣很穷啊。耶稣是不是很穷，弟兄姊妹？他本来是极其富足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千山万山的牛都是他的，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他拥有万有，他掌管万有，他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本来富足，却为拯救世人，为救你救我，他成为了贫穷。腓立比书2这段的经文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也常常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因为这段的经文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今天我们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从4节开始看，一般我们常常是从6节开始看。4节说，你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马其顿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的奉献还不是给自己教会用的，他们的奉献是帮助别人，送到远方去。然后5节，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吧？我们都常常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我们马上问一个问题，怎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怎么真正去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从6节开始就讲他的十字架。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大家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了吧？全然的降卑，全然的舍己，他自己在本质上本来就是神， 讲到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的时候，我们每次都要提这个地方呢，不得不说我们的和本的翻译稍微的有一点点小遗憾，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容易引起一点小误解啊，好像只是有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形象去彰显一下神的形象。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他本有神的本质 ，in very nature he's God, in essence he's God 啊，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英文版本是这样翻译的。他本有神的一个本质，他就是神，他是极其的富足的，但是为了你我，他成为贫穷，成为奴仆的形象，一个罪人的形象，全都舍了，一切都舍掉了，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你今天富足不富足，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能够体会到你的富足吗？现在神都是你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基督是属我的，我属基督，基督属我，是有这种关系吧？我们可以大胆的说，神是我的爸爸，是我天上的父，他所有一切都是我的。我们在这里不是从世俗的那个成功神学的角度来说，而是讲到我们里面的这种的丰富，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圣灵的同在，那莫大的恩典和能力都是我们的。我们是很富足很富足的人，怎么过得像个穷人一样呢？我说这个穷人不是说我们过得节俭啊，当节俭，你这个就是节俭，我没有办法，像我自己里面这个节俭就是在骨子里面的，不怕大家笑话，家里面我常常吃过期的食品，孩子说啊，这个过期的不能吃，我说过期的照样吃，舍不得丢啊，舍不得丢。我不是说这个过得像穷人一样，我说我们今天我们灵里的富足怎么看不见呢？我们基督徒金钱的奉献是学习十字架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学习效法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真的是绕不过去的，这是我蒙福的必由之路啊！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有那样的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了富足。你愿意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各方面的操练，弟兄姊妹，这一方面的操练是很宝贵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方面，基督徒的奉献与我们贫穷富足的关系。这里经文比较多，第六节到第八节，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那时间关系我们不读，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思想。第一个，我们属灵品质上各方面的富足。保罗在这里来夸奖哥林多教会啊，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不太好的教会，对不对？里面又是纷争淫乱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看那哥林多前书也有，但保罗确实也夸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些方面也还挺富足。他们什么东西很多啊？属灵恩赐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属灵恩赐各种恩赐很多的，哎，信心、口才啊，就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口才的教会啊，知识也很丰富啊，热心啊也有，带使徒的爱心有没有呢？也有，哥林多教会有所悔改。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已经看到，所以保罗夸奖哥林多教会这些方面也是没有错的。夸奖完了以后说，你们在属灵品质各方面其他方面都很富足，那在这个方面上面你们也要显出富足来呀。哪方面呢？就是在这词汇的事情上面，在这捐书的事情上面，在这金钱奉献的事情上面，也显出你们的富足来才好。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有各个啊方面的这个品质，但是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这个多一点，有人那个多一点。所以我们常常强调，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常常说不要说圣灵酒果，不要说圣灵酒果。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原文当中就是一个果子，单数的，圣灵所结的是 fruit 不是 fruits， 就是一个果子，它有九种味道或者九个方面，你不管怎么说都行，它就一个整体，你分不开的。那这几个方面是互为作用，你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大家有听过这个木桶的原则吧，木桶的定律吧，一个木桶，它不是九个木，它就一个木桶啊。然后呢，九片木头，把它箍成一个木桶。这个木桶的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一个木片的长度。你其他的这个木片都挺长的，但是你能够装多少水呢？你有叫短板，大家听过短板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由你的短板来决定。所以我们在圣灵的果子上面，以前我们团契查经有一次查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就不要说圣灵九果，就是一个果子，九个方面，九种味道。那现在大家说说你哪个味道最缺，我们就好好的靠主的恩典去在这方面被十字架来对付啊。大家一说，大部分人都说节制，就最后一个就节制不够啊。那么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教会讲了，也是这个，你们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是有这样一个方面你们有所欠缺，在这个方面如果要是能够补足，能够提高，让你们整个的这个属灵的状态啊层次就能够提高出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同的信徒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做点省察，我是在哪个方面？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在金钱奉献方面，有的人可能金钱奉献上面没有太多的亏欠，但是可能在其他的我们的属灵的素质上面，属灵的品质上面，我们可能有亏欠。那有的人呢很聪明，他怎么样呢？他我说不是去对付我这个短板。这多年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教授就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呢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让你装的水挺多，你不用去补你一个短板。你要怎么做吗？你们知道吗？你把你的桶斜过来，你去补你一个长的板子，长的板子这么长一点，你把桶斜过来，你装的水一样也还是挺多的。这人的脑袋真的是挺聪明的，是不是？能够想出很多的巧计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施舍我们的一个一个不甘心不乐意的，能够想出好多的办法。我承认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水仍然还是装挺多的，把它斜过来。但是有一点，你猜这个桶怎么样啊？它不稳啊，它容易整个全都洒掉啊，你一不小心就哗啦都没有了。好吧，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你们让你们其他的方面啊，这个属灵素质好的方面你再多好一点，然后留着你这个不好的，你把桶斜过来。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你就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好，第二点是照所有的，不是照所无的。那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保罗刚才我们那对经文我们就没有去都读，保罗说你们已经有一年了，你们愿意去做成这件事情啊，供给有缺乏的圣徒一年了啊。保罗说我在这里实在不是去吩咐你们，而是怎么样啊，通过马其顿教会他们的例子去试验你们的爱心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在这里确实有给他们的劝勉、叮咛啊、勉励，用英文讲叫 strongly encourage strongly encourage them， 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在这里问一个很坦率但是不鲁莽的问题，大家不要回答，不需要回答，我就问一个问题， 既然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问你有多少。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能够体会到你的富足吗？你真的是一个在主里面很富足的人吗？你到底有多少？或者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你到神的面前来问，你说神啊，您给了我多少？我们是不是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跟神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给的，你真的已经给了我这么丰富这么浩大的恩典，每一天信实的眷顾和供给。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问，自己在神的面前来思想。第三，使徒保罗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奉献与贫穷富足的关系，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不是让别人少奉献一点你们哥德多教会多拿一些，不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最后一点，我们比较来快来看，叫彼此的祝福也是属天的祝福。当圣徒甘心乐意地摆上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强行的要求初代教会那样的 commonism， 我们还是说那完全是出于一种自愿的，那是在初代教会历史上短时期的。今天虽然有某些的教会、某一些信徒、某一些的基督徒的这样的组织，在某一个地区有这样凡物公用，感谢神啊，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今天大部分情况之下不是这样子。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在这个新约书信当中，后来很多的教会也不是这样去做，所谓凡物公用。可是我们里面确实应该有这样一种原则。若是神给了我很多，那么我就甘心乐意的多摆上一些，去帮补教会的不足，去帮补那些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我能够多奉献一些来支持这个事工，就不需要让其他那些极穷之间的人要格外的再去多摆上一些。那以后当我有不足的时候，别人的富余能够补我的不足。我们总不能够看到有弟兄姊妹在穷乏当中，在困苦当中，在这个需要当中，我们就忍着心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真的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那样一种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在两三年以前我们不但有宣教基金，两三年以前我们也设立一个叫慈惠基金 Mercy Fund 或者叫 Benevolence Fund。 我们的一般的预算，教会常费收入的 2% 自动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慈惠基金里面去如果有圣徒有缺乏，最近我还帮助一位，甚至还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实际上是一位师母，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自己是华人，他们家里遇到很大的需要，他的父亲来探亲刚来不久就中风，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完全是一个很意外，住院很长的时间。我去医院有探望不止一次，也跟他的父母分享福音，他们有很大的需要，然后呢找到我们的教会，也感谢神，我们教会的慈惠基金的同工们，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当然教会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慈善的组织我们教会也有其他的事工需要，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就为你祷告你就平安的去吧，我们还是要拿出来一些的钱来支持我为此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把我们的爱心能够落实在实处，能够真正的彰显出主基督的 大爱，这是一种彼此的祝福。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领受那属天的祝福。最后让我们思想，我们的贫穷、富足与奉献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是穷的时候奉献，还是富足的时候奉献？神应许在金钱奉献上遵行他旨意的人会得到什么祝福？让我们在这个礼拜一起来思想更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来祷告。最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我们 CCMC 献上感恩，为甘心乐意的单纯的奉献摆上，包括金钱奉献上忠心摆上的弟兄姊妹们献上感恩。主，这一切都是您的恩典，也感谢主，在过去这许多年日当中，我们作为一个 Mission Church 宣教的教会，我们支持普世宣教，有许许多多的摆上我们的慈惠的基金，我们多年以来也帮助我们有需要的会友，甚至现在已经搬到外州的会友，一位很可怜的生下来就是这个闹瘫的孩子，我们都还一直在帮助李成姐妹。主啊，这一切都是坐在您的里面，这些显出我们基督徒爱心的实际，这一切也求神悦纳，大大忠心的赐福那甘心乐意摆上的你自己的儿女们。主，让我们不论是在我们贫穷当中，是在我们的富足当中，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神所给的，我们也愿意把神所给我们的一份献出来，献在神的手中，为主所用。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师的正道，让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也是回应，同时呢，也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同声，马拉基书三章